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里有墓？张金牙不敢置信地看了医师亭一眼，缓缓说道：“不太可能吧？谁家的墓修建在狼窝跟前呢？又怕狼饿了，刨洞进去把尸体给啃了呀？”我不会看错的。医师亭摇了摇头，沉声说：“朱砂就是硫化汞，这东西据我所知，在西域这边是不产的。这边的朱砂几乎都是从中原那边运过来的，而且在西域能用的很少，基本只有两个。一个是给一些学了道门炼丹术的方士用的，为西域这边贵族服务。另外一个就是做古墓的封土。”说到这里，医师亭看了张金牙一眼，说：“少数民族，尤其是一些游牧民族，他们并不排斥自己的尸体被一些肉食动物啃食，甚至蒙古人在死后会把尸体送给动物啃食，因为他们认为蒙古人一生都在吃肉，死了就应该把自己一身肉送给大自然，用自己的肉去养育大自然的动物。这是蒙古人脑子里的因果报应，所以他们坦然接受。而他们这种埋葬自己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天葬。当然，一些游牧民族的贵族还是会给自己修建陵寝的，但是他们的陵寝和咱们汉人的不太一样，不会有防备动物进入啃食身体的措施，所以古墓建在狼窝跟前也就很正常了。甚至有很多游牧民族的贵族在陵寝落成的时候，还会在自己的陵寝附近放养一批凶猛的野兽，这些野兽会变成他们陵寝的最佳防盗措施，世代繁衍，可以为他们守护陵墓。这些放养的野兽也叫做守陵神兽。”医师亭的说法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合我的胃口的。刚才我一直没注意到这狼穴的墙壁情况，眼下他这么一提，确确实实让我想到一种墓葬结构，这种墓叫做朱砂墓。在咱们国家历史上呢，一般的墓穴在封土的时候基本上规矩都是差不多的。大墓一般都是用石灰垫棺材，然后用膏泥覆盖，膏泥成分含有一定的水银，这样可以用来防腐。再然后呢是红土，再是生土夯实。所谓生土啊，其实是考古界的行话，就是自然界经过若干万年的堆积自然形成的原生土壤，也叫死土、净土。它颜色均匀，结构细密，质地紧凑纯净。生土之后再盖熟土，这样才完成封土的过程。熟土就是经过人工翻动过的土，也叫做活土、花土。它颜色不均，结构参差，质地疏松混杂。用洛阳铲确定地下有没有墓，主要看这地下能不能挖出红土或者是生土。可是并不是所有墓都采用这种封土结构的，朱砂墓就是其中之一。朱砂墓的封土结构是怎样的呢？它是墓葬落成之后，在生土上面一层熟土，再一层膏泥，再一层熟土，然后才用红土和朱砂混合完成最后的封土工作。据说这种墓的封土表层会呈现一种特别妖艳的血色，历经千年不褪色。如果在潮湿的地方落成的话，那么封土一摸，手上会沾上一层鲜艳的红色。藏经里面说，这种颜色犹如日落西山之际最鲜艳的时候。如遇雨水浇淋的话，整座墓都会不断地往外渗透细密的红色水珠，像渗血一般，无比的妖异与恐怖。墓中渗血是为大凶之兆啊，祸及子子孙孙，遗害无穷。所以朱砂墓是很少出现的，甚至可以说是罕见。反正 正好我那位发丘中郎将职业盗墓老祖宗一辈子也就遇到过一次朱砂墓而已。因为这种墓有自己的使命，就是镇邪。但凡是朱砂墓，里面十有八九有一些不干净东西，而且在死者入葬前就已经出现不好的征兆，可以是起尸了，也可能是阴魂跟着尸体不想走，所以干脆进到墓里，所以才会用朱砂封土，防止里面的东西出来。毕竟朱砂这个东西镇邪作用很大，在一些巫术里，朱砂被视为血液的替代品。没有道行的方式，捉鬼降魔的符箓通常用这玩意儿画的，对邪物的克制性是相当的强。拿这东西做封土的话，墓里除非是出现旱魃之类逆天玩意儿，要不然是绝对出不来的。这些东西我知道，一时挺作为摸金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朱砂墓意味着什么，所以脸上表情特别凝重。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这座墓就是乌孙天骄烈焦米的墓啊？这时候曹元忽然皱眉说道，刚才伊诗婷姐姐说少数民族的墓葬中有豢养野兽世代守灵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古本，是一个当初跑丝绸之路的行脚商人写的，里面记载着他听闻过的很多关于西域的传说，其中有一则就是关于乌孙天骄烈焦米的葬地所在位置。书里面有这么说，烈焦米一世英雄，征服无数西域小国，可是最让他难忘的却是对月支的战争，所以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葬在对月支发起战争中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地方。看着伟大的孔雀河，再由一口奶水救活他的狼母亲陪伴着他，为他守灵，如此他也能安心而去了。说到这里，曹元一边打量着狼穴，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就是当初烈焦米对月支取得最后胜利的地方，离孔雀河古道不远，而这里又碰到远古的恐狼。那么综合这一切，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烈焦米的陵墓就在这里啊？而且就是咱们眼前这一座，因为这里有恐狼守灵。我和伊诗婷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曹渊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墓都在咱们眼前了，还犹豫个毛线呢？进去看一看不就好了吗？张金牙这货不知道朱砂墓的深浅，在一旁嚷嚷说道，反正咱们都来这里了，不如打个盗洞进去看看，说不准胖子就关在这里面呢。毕竟以胖子的性格，只要有大墓他绝对得掺和一腿啊，钻着墓里面也不是没可能嘛。我看你娘的就是想进去看看能不能摸一两样宝贝吧。我没好气地瞪这货一眼，这种连大粽子嘴里一颗金牙都得扣下来自个儿安上的主，惦记着古墓里面的财宝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我都没有搭理他，和青衣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先探探这狼穴。说干就干，我们几个人继续循着恐狼留的蹄印追了过去。这狼穴倒是挺深的，足足有200多米深，我们一直走到头才终于看到那头恐狼了。那玩意儿倒真被我们打怕了，一看到我们畏畏缩缩，呜呜个哀鸣没完。我们看他不准备攻击我们，也没有动手，而且还发现这狼穴里有十几只小恐狼，这倒是让我们的罪恶感低了一些。有这些小恐狼，这一只远古巨兽也不至于被彻底绝种了，没准以后还能恢复种群呢。狼穴里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水源，让我们有些失望。最后为了避免惹及那头恐狼造成没必要的冲突，我们干脆退了出来。几个人一商量，最后决定 还是进古墓。一来，古墓建造的时候讲究风水，有风有水才叫风水。这里有风，水没找着，没准是地下水，也没准是古墓的另外一侧。总之，进了古墓，有可能找到我们最需要的水源。二来呢，张金牙有一点是没说错的，胖子这货见墓就进，这里没准还真能找到他。虽然几率不大，完全是撞运气。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没有别处可去，哪怕明知这古墓凶，也得进去一试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